请收听有声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红和桑杰家著，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由学医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影播讲。
第115页，居清图登朗杰，西藏康区德格人，末代德格王的邓阔之子，1956年加入游击队抵抗中国殖民统治，1959年流亡印度。西藏流亡政府前首席噶伦曾作为达赖喇嘛代表团成员参访境内西藏和与中国谈判。2009年9月、2010年7月在达兰萨拉家中接受采访，2011年8月在印度达兰萨拉病故。在德格王国的麦秀，1931年我出生在德格麦秀。德格杰布是一个王国，当时西藏有很多杰布，我们是德格杰布的属民。德格王国有德格杰布，即德格王，他下面有30个邓阔，即大臣，这30个邓阔的地位是平等的。30个邓阔中有2个总管，4个管家。30个邓阔下面有甲本，即百户长，甲本下有公职人员，还有马料管理人员、鞋匠等等。麦秀是西藏历史上八秀族群之一，很有名。这里虽然偏僻，但佛法昌盛，有很多前噶当传承的寺院。有一个寺庙叫香曲拉康，是当时最大的噶当寺院。因为噶当传承注重修炼无常，所以后来只剩下七位僧人了。这七位僧人都闭关修行，修炼期间若有施主供养就有饭吃，若没有就不吃饭苦修。当然民众一般都会自愿定期给他们送饭食。后来这七个修行者都获得了成就，飞起来了。其中有一个掉了下来，落在我家后头的山上，其他六个则飞走了。为什么这个修行者会掉下来呢？原来他的脖比其他六个修行者的脖大一点，多吃了供养的东西。这位掉下来的僧人继续修行，早上日出时就在西面阳光照得到的地方修炼，太阳落坡时他又飞到了东面最后一线阳光下修炼，后来就在这里圆寂了。他圆寂后这个寺院就空了，这不是传说，是事实。1276年八思巴接收西藏三区的时候，经过了我的家乡麦秀，创建了宗萨寺，还在这里留下了八思巴的脚印和佛像等圣迹。我们那里也有本教寺院，有本教的神山，但佛教徒不会去朝拜本教的神山。外地人都认为我们这里是有加持力的地方，事实也如此。麦秀虽然又小又偏，却出了很多人才，比如在德格杰布的30个邓阔里，有7个就出自我们麦秀。这里的民众几乎每家都有农田和草场，过农牧结合的生活。麦秀的小麦很有名，附近许多地方是不产小麦的，可是我的家乡能产小麦，还有豆子、杂粮。人们主食青稞和小麦，土豆很少。米这种东西，中国人来之前，我们那地方连影子都没有。猪肉根本不吃，也不吃鸡、鱼这些东西。我们家乡还有很多野山菇，只要你自己愿采，吃都吃不完，都是吃新鲜的，没有像现在的人把山菇晒干存下来这种事。麦秀农区是这样， 麦秀牧区主要出产乳酪、酥油、肉等，农牧区相互补充。在西藏，农牧结合被看成很优越的生活方式，因为牧区只有乳制品和肉类，人们得拿这些产品去农区交换农产品。单纯农区的农民呢，得用农产品去牧区换乳制品和肉。但我们麦秀农牧齐全，所以很富饶。人们诚实单纯，种田放牧，虔信佛教，不会经商等复杂的生活方式，更没有盗匪或杀人，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灾难或战争。麦秀本地人没有乞丐，而外头有很多乞丐爱来我们这里讨饭。本与署名的关系。我家是德格王的30个邓阔之一，8代世袭，有4代是管家，用现在的说法就是部长那样的职务，后面4代就没能担任那么高的职务。我们家族的姓氏为居，在当地是比较有影响的家族。第5代时，居氏家族有7兄弟，其中3个兄弟是哑巴，但都很聪明，会画唐卡、雕刻佛像和玛尼石，还有一个是喇嘛，另外2个是俗人。俗人当中的一个延续了家族的香火，还有一个名叫居察巴沃，是有名的瑜伽行者。每个人死后都要归于4大元素。藏人不实行土葬而实施天葬的原因，一是把身体布施给别的生命，另一个原因是瑜伽行者、大成就者、空行母等要变成秃鹫来吃尸体。那时每当有天葬，大喇嘛司徒伽玛公松都要来天葬台念经，我们家族的瑜伽士居察巴沃就会变成秃鹫到天葬台来。他一直等，等到天葬最后一个步骤吃脑髓。居察巴沃有一条腿是瘸的，所以他变成的秃鹫也是一只瘸腿。他吃完了脑髓，就表示死者供养给瑜伽行者和空行母的最后一个程式完成了。平时居察巴沃总是来天葬台吃脑髓，可是有一次他没来。喇嘛司徒伽玛公松在天葬结束后，路上遇见居察巴沃，便问他为何没来。他解释了没来的原因。第二次居察巴沃来了天葬台，可是司徒伽玛公松喇嘛没有注意到他，居察巴沃就把司徒喇嘛的供养法器给叼走了。后来他俩又见面时，居察巴沃才把法器还给司徒大喇嘛。这不是传说或故事，而是我们那里真实发生过的事。因我家是邓阔，所以有很多属地，有草场、林地，林地多是原始森林，野兽很多，从未有人进去过。草场也很大，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地区。相对而言，我家的农田比较少，但在本地还是最大的。30名邓阔里叫大户的有60多户署名，是属于大户的私产。我们家族曾经有60多户署名，但后来分家，分成2家，我家就只剩34户署名了。这34户人是属于我家的。我家的田地和牲畜都需要耕种和放牧，所以种田放牧是署名的主要工作。来种田时，每天付给他们谷物等作为报酬。除了小孩子以外，我家自己的人也会跟我们一块儿干农活，一起吃饭，一大锅饭大家围成一圈一起吃，没有分高低。这种关系在我们家乡是很普遍的，并非只有我家如此。若遇德格节部有什么节庆日，我们会带几个署名去参加庆典。我们骑马、背枪，很英武。比如我是本， 带十几个仆从去参加庆典活动。我与仆从一起骑着马，背着枪，大家穿着都是一样的，路人很难分辨谁是本，谁是署名。有些署名很帅很壮，比本还帅气，路人还以为署名是本呢。本也不需要署名伺候，除非本是老人，上马才需要人扶。这就是署名和本的关系。我家的署名中有两户署名比较富裕，也是有地位的。一般来说，署名的经济情况是这样的，有的家庭里全是女孩，经济状况就不好，有的家庭起初并不好，后来有了很多能干的男孩，经济状况变得很好，并非总是富裕或总是穷。整个西藏只有工部地区有买卖署名或赠送署名这种现象。工部有些大户有七八十户署名，他们相互买卖或赠送署名，别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德格根本没有，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我们都是和署名一块劳动，署名也有很少量的田地，在牧区也有自己的牛羊，他们为自己也帮本种田放牧，根本没有买卖署名的说法，而且就算你想卖也没有人会买。署名的孩子是属于本的，要是这孩子跟别的本的署名结婚，如果是对方女子嫁到这方家里，那女子就成为这方本家的署名。要是是这方男子入赘到女方家，那他就成了女方本家的署名。我们家乡一个家庭有好几个男孩共娶一个老婆，或者家里好几个女孩共招一个女婿，我们认为这样很好。若一家几兄弟或几姐妹是一夫一妻，会遭人笑话，说本来是一家子成了几家子，这样不好。现在实行一夫一妻，跟世界别的地方一样了。我在老家时没有发生过署名杀人的事，本来生活就简单平淡，种田放牧能犯什么错？不会有犯大错的时候。署名放牧时发生牛羊被狼吃掉的事，这是不可避免的，不是错。我也没有听说别的地方署名犯了什么大错，或署名与本发生冲突纠纷这种事。倘若署名之间发生打架纠纷，由本来处理，但这种事情极少，除非参加寺院的一些大法会后喝了酒打架。另外，有的署名从寺院借了贷，主要是借了粮食，不还贷就会出现纠纷。也有人的牛羊被偷了，怀疑是某某偷的，从而引起纠纷。那时没有什么警察，假若有人东西丢了，就托朋友熟人帮他打探，若有怀疑物件就告到本那里，由本断案，确认后按族法赔偿就行了。本地有本地固定的族法，比如偷了喇嘛的东西，一旦查实就要赔十倍，偷了本的东西赔九倍，偷普通人的东西赔三倍。这是族法，本不得任意更改，不能强迫更多的赔偿。若是小偷偷了东西赔不出来，一方面小偷自己会认为歉疚，就变得老老实实的了，另一方面横竖他赔不出来，物主也只好算了。比如某人偷了一头牦牛，把牦牛给吃了，他自己也没牦牛，更赔不出三头牦牛。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他老老实实从此不再犯，那也就算了。如果不改，继续偷，就会遭到鞭打等惩罚。一个本的家庭。我家祖传的房子有四层楼，大概有上百间房子，最底层是家畜圈，二楼主要是住人的地方，厨房、库房、卧室都在二楼。我们平时在二楼起居， 三楼是佛堂、护法殿、卫丧等宗教场所。我家佛堂里的佛像、唐卡等都是一流的。护法殿很大，里面有各种宗教法器，可以举行很多宗教活动。四楼是粮仓。我们家族之前很旺，到我父母那一代已经衰落。我小时候看到楼里有很多房间的门从来没有打开过，就用东西砸开那些门，看见里面有整箱整箱的虎皮、豹皮等毛皮，长期无人管，都被虫蛀了，散得满地是毛。我们居家族有句家训，撒谎不是居家的人。我父亲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不会骗人撒谎，大家都信任他。我妈妈是少见的虔诚佛教徒，整天都在念六字真言、度母经等等。她非常善良，富有利他心。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是很好的人，我也不例外。我父母是非常好的人，我们家乡的人都很喜欢他们。我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妹，全家都最疼妹妹，因为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妹妹跟我相差9岁，有妈妈和保姆照看，我基本上没照看过妹妹，跟她玩的时候也不多。我玩的是男孩子喜欢玩的事，提线木偶、雕刻什么的。我很喜欢用桦木雕佛像，有一种雅日木，把它浸在油里煮，它会变黑，然后用它做念珠。我做过很多念珠送人。由于喜欢玩这些，我的手上全是刻刀留下的伤疤。冬天的时候，我喜欢去河边滑冰，屁股下垫个石头，坐在上面沿着冰面往下滑，玩的里外的衣服都湿透了。整天玩，啥事都不做。我的家乡没有小学，孩子在家里学识字。我的识字老师是扎巴喇嘛，6、7岁时我就会认字了。妈妈常常说，对佛法要虔诚，她用经书教我念度母经。当时岁数小，有时想偷懒，就用撒尿做借口，但总的来说，没有完全不想学的时候。念度母经念到大概50000遍的时候，我生出了要念100000遍的想法，因此不管白天晚上，一有时间我就念，基本上每天可以念500遍。我常常坐在妈妈身边念度母经，一直念到她叫我休息。8、9岁时度母经我已经念了10万遍，我妈念了该有几100万遍了吧。人们认为寺院是学习的地方，看待出家的小僧也跟看待普通小孩不一样。我觉得出家很了不起，出家不是简单的事，因为在寺院需要僧舍，还要解决吃的问题，所以不是所有人家都有能力让孩子出家。到14岁时我出家了，我家只有我一个孩子出家。入寺前家里给我做了新衣袍，我穿着觉得很神气，所以对出家很高兴，新鲜劲很大。真的到了寺院以后，学习繁重，没有玩的机会，可我很想出去玩，做梦都在和我那帮玩伴一起玩，醒来后很无奈，这样慢慢的出家的新鲜劲就过了。我有次人取宗、丹取马、嘉阳坚赞、平措、南塔等很多朋友。我出家后冬天可以回家，回家后就跟这些朋友一起玩。我们分成2波玩打仗，躲在大石头后面开火，用小石头对打，或者烧一堆大火，把石头在水里浸一浸，再把水淋淋的石头砸进火里，发出砰砰的声响。还做弓箭，比赛用弓箭打地鼠，看谁杀得多，也用弓箭射鸟。每天就这样混，没有人跟我们说可以这样玩，不许那么玩的。不光是我们村， 所有村的男孩都是这样玩的。我出家的寺院叫宗萨寺，是八思巴创建的寺庙，属萨迦派传承。史上蒙古帝国统治中国后，向西藏用兵，在我们家乡建了一个新的宗。后来八思巴时期，蒙古人撤走了，八思巴在新宗境内创建了一座寺院，称作宗萨寺。萨是新的意思。在宗萨寺出家不容易，若要在宗萨寺出家，首先得到卫藏的雅尔寺受戒，回来闭关修行一年之后，才有资格进入寺院。不具备以上条件，是不能在这儿出家的。我出家宗萨寺时，寺里有300多僧人。宗萨寺在一座山上，这座山像一头狮子，因为寺院正门正好在狮子口的位置，所以寺门被称作狮子门。寺院周围没有村庄和人家，背后都是大山，正所谓佛经里讲到的清净地。除了一些特殊的法会外，女性是禁止进入寺院的。法会结束不久，女性都会自动离开寺院。真的是一座很好的寺院。我本来有希望成为一个很好的僧人，如果没有共产党，我现在肯定还是僧人，而且没准是个高僧，会给大家摸顶呢。可怕的中国人。藏语里有黑中国人、黄蒙人、红藏人之说，在我们的民歌里也唱到印度佛法国、中国律法国。我们的史书里说，大多数人穿白衣服的广大疆域是迦嘎，即印度；大多数人穿黑衣服的广大疆域是迦那，即中国。我们小时候读书常念叨这些，史书里我们藏人就是这样认为的。我在小时候就听说过中国人，我家里有满清的大洋和铜板，我们这儿的子女会用这些大洋和铜板装饰法变。那时候父母吓唬小孩，会用中国人来吓唬我们。我记得非常清楚，若我不听话或者哭，父母一说中国人来了，我就吓得不敢哭了。用中国人来吓唬小孩是有依据的。满清时，1903年满清军队进入礼堂，向礼堂四大经堂开炮，杀了包括礼堂本在内的数百人，然后又去了巴塘，摧毁了巴塘的雀堆寺、央丹寺、德清寺，杀了很多巴塘僧俗民众，然后又开进恰城，把恰城的桑培林寺、桑培加日寺摧毁了。这些满清军队还抓了1000多名僧俗押到桑培寺，一天之内把他们全部斩了头。之后又去了察雅，摧毁了察雅的马布寺，再到昌都，把昌都寺给烧了，然后去了德格，一路屠杀，漫山遍野的尸体。当时有个说法，辨认藏人和中国人即清兵尸体，藏人尸体上看上去油油的，中国人尸体看上去是苍白的。这可能是藏人吃的油腻，中国人吃蔬菜的缘故。最后满清军队开进了拉萨。1910年，第13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满清宣布废除达赖喇嘛。这就是现在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满清在西藏建立过政权的依据。另外，以前有个中国人叫统领，他是开金矿的，从加绒进入康区，在甘孜跟当地藏人发生了冲突，把藏人打得惨不忍睹。其实他只有500名家丁，可却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这些事都是中国人干的，不怕中国人怕谁？ 1936年左右，红军长征时，德格军队去了戎坝岔戒备，跟红军发生了摩擦，有12名德格人被红军抓了，其中有德格杰部的邓阔、下克刀登。德格军也抓了62名红军，最后两边交换解决，德格方面还赔了300头牦牛。后来朱德和德格杰部的邓阔、下克刀登交了朋友，红军就没有经过德格，而是去了甘孜。红军在甘孜待了8个月，期间有很胖的阿妈喇和上百头骡子失踪了，据说是被红军吃掉了，这种说法很普遍。那时藏人还没称红军为加贡产，即共产中国人。满清和国民党时都与我们打过不少仗，但我们并没有被中国统治。后来西藏与中国签约，以金沙江为界，德格被划给中国管辖。虽说1936年红军经过甘孜后，这儿就再没有中国人的势力，但中国人把德格看成中国领土。德格王子乌金晋美森格，我们通常叫他乌嘎，他虽然年轻，但很会说话。他出生不久，先王就去世了。他是由大臣们扶持长大的。由于他那时很年轻，德格的主要事务都由邓阔们负责，他没有掌管多少事务。德格放弃抵抗。共产的名声很大，从1950年解放军进康定起，我们就听说他们一路的消息。当时国民党还有残部在巴塘，有个叫胡团长的，他带残部去了加绒。1950年共产党到康定的时候，胡团长的部队和共产党打了一仗，把共产党赶出了康定，占领了当地7天。然后共产党左攻右攻，还是把胡团长消灭了。这可以说把国民党在藏地的残部基本上消灭了。解放军从康定向德格开来的时候，年轻的德格王子乌嘎好几次派遣使者去昌都府，说中国人正在前来，我们认为中国人是佛法的敌人，应该抵抗他们，我们要打仗，希望噶夏政府提供武器，等打完仗后就把所有武器交还，还承诺打仗的所有开支都由康区的人自己承担。我们先后派遣的使者有阿琼索扎、阿琼伽玛、次仁多吉等等，昌都府方面都没有答应。当时昌都方面有个命令，我亲眼见过，非常清楚的记得，主要内容是噶夏政府的神兵是无敌的，德格虽然表现真诚，但是我们西藏噶夏政府的神兵永远不会有敌人威胁。噶夏不但没有给德格提供任何帮助，反而如果不是格桑旺堆劝阻的话，噶夏昌都府里的官员差点把我们的使者阿琼索扎和阿琼伽玛扔到河里去了。假设德格王子命令我们抵抗，民众肯定会抵抗的。此前民众就提出抵抗，但在噶夏政府拒绝救援，我们没有武器抵抗的情况下，德格王子只好命令民众不要抵抗。他说，抵抗无利可图，我们反而会吃亏，我们不是中国人的对手，现在的中国人跟以前的中国人不一样了。在他们到藏地之前，他们的力量、观点和目的已经广而告之，抵抗没有用的，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德格王子是这样阻止民众的，他了解中国人和共产党。从1922年到1950年，国民党和共产党一直打仗，在巴塘和甘孜，国共也交过火。 德格王子知道共产党是怎么打败国民党的。德格王子知道共产党并不简单，所以他阻止民众抵抗。民众说要抵抗，抵抗不了还可以跑。可是德格王子阻止说，无论中国人怎么说怎么做都得接受，这样至少有利于减少痛苦和被杀。解放军一路赶来，康区各地杰部和本都没能抵抗，还有大量民众逃亡，逃到山上躲了五六个月，除了跑和躲无能为力。由于农民都跑到山上躲起来了，因此甚至像芦货的农田都是解放军种的，到秋天老百姓返回时，农作物已经成熟了。共产党军队到德格之前先散发了一种传单，有四条内容。第一条是要热爱国家，第二条是要消灭土匪和奸细，第三条尊重风俗习惯，第四条宗教信仰自由。我非常注意传单的四条内容，还向人询问过意思。人们看到这个传单，看到热爱国家这条，德格人都认为指的是热爱德格王国。消灭土匪和奸细这一条，我们的理解就是防止盗抢，维护治安，这当然是对的。宗教信仰自由这条是最好不过了，尊重当地风俗习惯这条大家觉得也很好。我们俗话说，信佛教的顺着佛经，信本教的逆着佛经，怎么转都可以。所以看了这个传单后，我听到很多老人长者都很赞同，特别是其中热爱祖国一条，我们都认为是热爱德格王国。他们来后要实行传单上所说的这四条。1950年7月，解放军到了德格，我父亲当时在德格，以德格杰部的邓阔身份迎接了解放军来德格。为什么去迎接呢？并非德格王子命令我们这样做，而是当时的现实就是，虽然伯是伯，家是家，西藏是西藏，中国是中国，可是西藏在中国的强压之下没办法，只能逆来顺受，我们毫无抵抗能力，别无选择。德格王子派人负责安排了迎接事宜，解放军住进了德格杰部颇章即王宫，大队人马要从德格经过去西藏政府的边境。在物资运送等方面，他们都让德格王子配合，要求他发布命令派遣乌拉等。德格王子只能说是，他要求署名去做的事，署名都会理所当然去做，因此被派去为解放军运送物资，也没有情愿不情愿的问题，没有余地说愿不愿意。另外，运送物资都是有报酬的，我家也派了很多署名去为解放军运送物资，解放军也不进驻村庄，而是自己单独住，而且他们规定如果住进村民家必须付钱，走时连一根针线也不能少，不给民众留下任何麻烦。